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最近我有学到两个新词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叫内卷，你听过吗？内卷就是说最近这个竞争压力很大，然后资源还是那一些啊，机会不是那么多，所以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就把自己的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哈，加长了这个工作的时间啊，然后让自己加大自己的工作的力度啊，不停的在工作里边像一个陀螺一样这样的转啊，内卷。那另外一种的一个词呢，就是跟这个内卷是相对的啊，很多人反对这个事情，它就叫做躺平。躺平的话，就是他不喜欢这种的这种的方式，他就用自己的方式，他就希望可以活得很自由自在，然后可以活在当下啊，不被这种的价值取向所裹挟，他就希望过的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说其实你不管选择什么，这其实都是一种的价值取向，而价值取向就会塑造和改变我们的生活模式和生活方式。那你看到那内卷的，就想到一个词叫996，你真的会看到他们就吃睡哈，都是在公司的里面啊，就好像把自己就一定要是啊卖到公司里面工作上一样。那内卷的呢，就是他们说是不结婚也不买房啊，也不需要努力工作，仅仅够吃喝，然后就到处的旅行逍遥自在。好像感觉这两种都有点极端哈，但是这就是一种的价值的观念。那其实价值是个什么东西哈？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创造价值，对吗？为家里贡献，为社会贡献，然后工作创造了价值。问题在于价值到底是什么东西。对我而言，其实价值不仅仅是说多与少、贵与便宜的问题，还有就是划不划算、值不值的问题，对吧？我们买东西也不会一直买便宜的东西，比方说我要吃有机的，我觉得多花点钱很值得，对身体好。那很多有的人觉得我吃普通的我觉得也可以呀哈，那我觉得我花这个一些钱去旅行对我很重要，可是这一趟的旅行是不是真的很值得呢？是不是让我真的是心旷神怡，得到身心灵的休息呢？也不一定啊，如果只有真的是得到这种好处的话就很值得。而且这个社会上其实往往用很多的东西来衡量和评估一个人的价值哈，用我们的年龄啊，用我们的那个的工作的那个收入，用我们的学历，用我们的能力名社会地位，好像来衡量这个人他价值有多有少哈。那我们也要想，作为一个信主的人，基督徒，我们在世界上用什么来衡量我们这一生的价值？我们来到这世界上走一遭啊，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不虚此行？我们应该为什么而努力，为什么而去拼搏呢？才有价值呢？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起来吧，去发光。去发光有价值吗？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哈，在路加福音的8章。26-39节，我来为大家读。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的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见了耶稣，就伏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铁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 那里有一大群的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的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加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就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所以我们说，生命如果无光，人生是贬值的。为什么这么讲？如果我们不追求一个很好的价值，我们总要追求一些价值，可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追求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会不会真的给我们带来益处。我们就看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其实耶稣他们坐船来到这个地方坐短宣，有的感受，因为他们离开了他们的家乡，然后他们还没有进城，会看到他们就返航了。这一趟真的是很不成功，对吗？如果对于短宣来说，我们说怎么会这样子，为什么？只因为这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人？他是什么样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可以让耶稣就这样子就返航了呢？你看到这个人，他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如果你不了解他，你看到他，你会觉得他是个疯子，对吧？他是个疯子，或者是精神病人哈、啊？怎么会这样子啊？耶稣怎么会这样子哈、啊？只遇到这一个人，他们就回去了，不是很奇怪吗？而且这个人，我们再把镜头拉近一点看，他是什么样的人？好，那这里经文讲到，是因耶稣曾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他们其实不是第一次见面，他们已经认识了。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人他被耶稣救过，被耶稣把污鬼赶出来过，他现在这个状态还是被鬼附的状态？为什么一个人好像被救从深坑里好不容易拉上来救上来以后，他转回去又跳到深坑里，他是傻吗还是怎样？我们思想一下，为什么？可不是很奇怪吗？我想其实他在第一次的时候，我在猜想，其实他也是做了个选择的，对吗？他希望自己被医治，可是他不希望跟随耶稣。如果他跟随耶稣的话，他现在就不应该是个状态，是不是？他做了一个价值的选择，他选择跟随耶稣，其实他当时很有可能他觉得不划算，因为我好不容易病好了，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很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哈、啊，我有事业，我有物质享受，我有家庭孩子，都值得我去为此拼搏，我跟随耶稣划算吗？可是问题就在于，没有耶稣，你的人生就真的有价值吗？没有耶稣，明天就真的会更好吗？你看他后来的人生又怎么样了呢？他这里面有三个被，你看到吗？就是不断的被动，走向被动的一个生命。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评估啊，有点过高。我们觉得自己还是蛮重要的，蛮有价值的，但是在别人眼里不一定。你想一想，你会，如果你是老板，你会用一个被鬼附过的人吗？你如果你是一个父亲，你会，母亲会，你愿意把你的女儿嫁给一个被鬼附过的人吗？他万一再疯了怎么办？对不对？他万一再疯了，我的工作会造成损失，是吧？ 这个世界是不接纳那些有失败经历的人的，就是你失败过，其实你很难以再次的好像恢复你的价值。所以其实也不要这样讲，因为很多人他不跟随耶稣，这个现实的真相就是他只能做罪啊，罪和邪灵的奴仆啊，这是一个现实的事情。不是因为你没有耶稣你就没有别的困扰，你有更大的困扰。这个罪只会让我们的人生造成失衡和贬值，这是一个选择。有的人你会看到他颜值很高，对吧，但是他很多方面很，其他方面很低，道德很低啊。有的人其实他身价很高，但是他的家庭关系是很低的，很破碎的。有的人觉得人生都很完美啊，各个方面都很好很完美，可是他也要面临病痛和死亡所带来的恐惧，那种不平安都会有，都会有。而且人不一定都会做一些的很正确的选择哈。所以说你会看到让一个人生陷入一连串被动的后果，是因为人做了一个很主动的一个价值选择开始的，不是人家逼你的，不是人家逼你走到一种的好像人生的一个很弱困境的里面，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是吗？但有时候我们总是把一个责任说推向别人，都是因为他，都是因为我遇见了他，我人生才遭遇不幸。所以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我们发现我们所追求的那个人生理想跟现实发生了很大的落差的时候，我们的人就会陷入一种的另外一个面，就是自我麻痹啊，逃避啊，陷入到谎言的里面啊，陷入到谎言的里面。你会看到很多人他为什么会失足，为什么会陷入那个的酗酒，那个不良的恶习，为什么会陷入到毒品或赌博或色情的里面去？因为他的梦想，他本来也有理想也有梦想，只是破灭了，被所有人都给拒绝了。他觉得在这种肉体的刺激里面他找到了价值，他是爽的。我们看他是疯的，但是他自己在里面他觉得有价值的，就是这样子。他会寻找一种反面的价值，但自己他就是要这样子。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传福音啊，弯曲的朋友不太容易传福音的一个难点，我们觉得是大家都过得太好了，对吧，物质条件都太好了，好像感觉不需要福音的样子。是这个样子吗？在我们第三期的幸福小组里面有一个姐妹，她的分享让我很感动。她是很特别的一个人。那个时候我们的姐妹她要做辅长，是第一次做辅长，很紧张。她来到加州，刚来到加州就这个什么疫情了，没有什么朋友。她就祷告主，求你给我 best， 然后呢就有 best， 她就主动来了。这位姐妹就来找她，来寻找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姐妹分享说，其实我过得真的蛮好的，家庭蛮幸福的，该有的都有了。孩子一切都有了，工作都很好，在我的朋友面前，在我的孩子的家长面前，我表现的真的是很乐观很幸福的样子。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个时候我的内心已经走向崩溃的边缘。因为他经历到他家人的离世，给他带来很大的忧伤，给他带来对死亡深度的那个恐惧和不安，还有工作的那种压力给他带来很大的焦虑，让他真的睡得不好。人的内心的这种的状态，崩溃的状态是不会随便的让你看到的。你跟他说你好吗，大家都会说还不错，还挺好的，实际上其实不是那么的想象的那么好。他就来寻找教会耶稣，就正好那个时候做第三期幸福小组，他正好在那个里面认识耶稣基督，跟耶稣他的生命耶稣相遇在一起。他就说感谢神，神救了我，我终于心里面我的人生有平安了，人生有平安了。他是一个的，只是一个的例子，他其实可以代表很多的弯曲的一些的人们。那其实我们再拉近来看， 看这段的对话的里面，他讲其实这段的对话里面没有看到那个人说什么话，都是那个鬼代表他来向耶稣来对话，对吗？他讲到至高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让我受苦。这个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就是感觉就是好像就我与你井水不犯河水。在另外一个译本的里面，它叫做由得我吧，你任由我吧。为什么是这样子说呢？因为你看到这个人，他的家人朋友，他的老板都已经抛弃了他，他自己也自甘堕落，他也没有要跟随你，不是吗？他也没有要向你祷告，要求你救他，他已经完全的就是迷失了，他自己已经完了，由得我吧，就交给我吧，你就不要管了。我看这个人真的，你要真的去看这个人怎么会这么的烂，他的人生已经烂到了触底的状态。当我看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人真是失败者。但是突然我仿佛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我的自己，他就是我，他就是我。我回到了以前，我这期有一个好朋友，我很佩服他，他18岁就参加工作了，然后一直干到今天，干了20年，我很佩服。我也是18岁参加工作的，我干了一年就被人辞掉了。其实那时候也是年轻啊，也是不懂得很多事情啊，也是喜欢享受的那种啊，学业不精啊，不学无术。那我们在这个电脑公司里面干，其实老板也是教我很多的东西。那他就派我去给别人去客户去修一些电脑啊。有一次去客户那里啊，一个公司里修电脑，修了一天啊，不但没有把电脑修好啊，还把他的电脑修坏掉了。问题在于他的里面很多的重要的资料和数据都被我搞丢了啊，我这个词叫格式化啊。然后后来客户受不了了就投诉，然后我们的老板很无奈，第二天又找人，第三天又搞，好不容易才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所以老板赠送我一个评语啊，是一个成语，就是成事不足啊。我很不服气啊，但是我也无话可说，对吧？他说的对，其实啊，那个时候就是我这个样子啊，种种的这些事情啊，以至于老板最后在过年的时候说，哎呀，过年了会放假回去休息吧哈，明年那个如果我们不给你打电话你就继续休息吧哈，不用再来了。我明白我明白啊。那第二年的时候春节我又来到了另外一个公司，我的亲戚为我介绍了另外一个地方工作，那个地方很特别，是个小小的办公室哈，也是做电子的，然后里面两张桌子两把椅子，然后一个老板哈，那个椅子是空着的，我就是那第一个为他打工的人，就这样子继续的干，一个月几百块钱的样子啊，也觉得够用，其实啊那个时候，然后白天工作晚上就打打游戏哈，就持续了很长一段这样时间。我老爸受不了了，我老爸有一天对我很生气啊，他第一次对我说，就是说出一句话来，他说，他说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啊，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我当时心里面啊真的很难受，可是我真的也是无话可说，他说的对，是我对不起他。我爸是我们家族的长子啊，我们家族也没有什么功成名就的人，但是各个我的那一辈的人都比我强，都比我好，至少比我的状态好。我那个状态真的是那时候很颓废哈，是我让他在我们的亲戚面前抬不起头来，我承认。但是我觉得用这种的方法激将我其实也不太好用，因为我的反应是什么呢？既然如此，那就这样吧， 所以我就投入到网络的游戏的世界里去了。我觉得那里面我能找到价值，我那里有朋友，有刺激感，所以我仍然是白天打打工，晚上躺在这个游戏的世界里啊，畅游啊，通宵达旦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就是我的一段人生，觉得是不是很失败啊？那耶稣是不是也就这样子任由我吧？那耶稣对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对这个鬼是什么样回应呢？他是说，我没有放弃他，虽然如此，好像一无所有，一无是处，我要他。他是用行动来表达的，他不只是说我说一句话感动你这样子。 OK， 耶稣要他也要我。后面我来讲耶稣是怎么样让我恢复一个理智的，恢复一个状况的。其实是耶稣的爱让生命见光，是什么意思？一个光最起码让人能够看清你所在的地方，看清你前面面对的是什么，看清你过去你做的是什么事情，有没有价值，对吗？他看到耶稣他们这一段的对话里面，那个鬼说，你不要把我放在无底坑里面，那里我就出不来了，你让我投在猪里了。耶稣就听他了，这真的把他让他进猪里了。为什么这样子？我把他放到无底坑里，其实耶稣的这个的关键的举动，他如果放到无底坑里，耶稣可以继续的进城啊，对不对？他就不需要被人撵走了，至少猪都没有死，对吧？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叫群这个名字哈，这个群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叫军团的意思，是罗马的一个军团，一个士兵的单位，是很多很多的意思，上千几千的人的意思。他耶稣做这一切只为了这一个人，耶稣把这一群的猪让他被自杀跳到海里，只为了他这一个人，让他可以看见，而且只是为了让他看见什么是真相，到底谁是真正的，你所追求的价值到底是不是对你真的有价值，还是带来伤害，到底谁是你真正的价值，值得吗？值得这样做吗？这不划算吗？是不是？但是往往我们看到，我们自以为给自己带来很有价值的东西，其实给我们带来痛苦和伤害的东西。我们有时的可能不会去追求什么上瘾啊，我们不会追求那件什么的毒品，可能不会啊。我们可能追求另外一种东西，我们自以为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不要以为就是工程师就都没有什么不好的习惯，一样的哈，一样的哈。那游戏的那个网络，色情的网络仍然在围绕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不仅是如此，当我们追求仕途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仕途也好，996也好，它真的是对于我们能够完成我们人生的价值吗？真的带来价值吗？还是也会带来痛苦和伤害呢？我们自以为追求的价值，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清楚？有的时候只有让我们在病痛的里面，生命走到一个断崖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回想，我这一生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做这些事情，我在追求什么，到底是为了什么，才会这样子。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去想啊。但是耶稣在这里，他用他的行动来告诉这个人，无论你的人生走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多么的落魄，多么的失败，耶稣他仍然爱你。纵然你的身上已经没有被别人看为有价值的东西，耶稣他仍然爱你，他只在乎你自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姐妹们想要让自己更加的美貌一点，这很正常，对吧？这样的话显得自己的颜值高一点，价值高一点，我们总想在人面前得到人的认可，我们的这个身份啊，我们的地位或者什么样的身价，总是要好像是让我们自己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和有价值。但是耶稣是，我只在乎你，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这就是耶稣的爱了。 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条件和附加的东西。我们会看到这一个人，耶稣不只救他一次啊，耶稣救了他至少两次以上，对吗？他都没有放弃这个人。有的时候我们说实话，传做幸福小组哈，有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做了8个周，这么2-3个月时间，很有点辛苦，就特别希望有朋友可以信主。当他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有点失落，有点沮丧，毕竟我们付出了这么多心血，对吗？但其实我看到耶稣都救一个人都救了好几次，我们可以不可以不要放弃他们，持续的去关爱去陪伴这些 best， 让他们看到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通过我们跟他们的生活的接触，看到我们这个福音是活的，是有价值的，看到耶稣的爱，而不仅是听到我们的信息和见证。而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子，我们有的朋友们真的坚持不断的去关怀 best， 即便他们没有觉知信主，仍然去陪伴他们，他们竟然就是在幸福小组以后一段时间他们才觉知受洗的，我知道的，感谢神。所以说耶稣的爱是生命见到光哈，这里有句话它叫做心里明白过来，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的好，是耶稣的爱让我们看见什么是一个真正的价值，我们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在什么地方，还是在哪个人身上，是谁决定我们的价值。当我们看清楚价值的时候，我们人生才保值，才恢复价值。耶稣的爱让人心里明白过来，在耶稣的爱里看到自己的价值。我也是一样，我凭什么能够脱离那一段时间往那个游戏的捆绑，是因为我母亲对我的爱，他对我的祷告，不断为我的祷告，直到有一天的早晨，我突然好像清醒过来，不是因为我睡醒了啊，一般我起得很晚的时候，但是我心里突然清醒过来，其实耶稣是爱我的，其实我根本就不值得把我的一生投入在这么一个的东西里面，是不值得的，因为我人生还有应该还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去是追求的。那所以我玩了很长时间的游戏，不知道多少个日日夜夜，我简简单单用了不到2分钟就把它给删除了，从我的生活的里面我就开始恢复一个至少能够正常的给家庭给社会做一点贡献啊，努力工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慢慢的就恢复。所以耶稣的爱是使人生命见光，是使人看到真相。我只是想到就是我们幸福第二周的真相大白，你怎么能够让人看到一个真相？难道你用什么样的逻辑，用什么样的雄辩，用什么样的知识让人去可以明白你所信的耶稣他真的爱他吗？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还是用神学？我不能够，说实话你只能让他知道，但你不能够说服他，让他真的能够感受到耶稣和看到这个真相，是真相是他在罪里，并且他需要耶稣的拯救。除非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爱是从耶稣来的爱触摸到他的心，走入到他的生命的里面。当他经历到耶稣的爱的时候，他看清楚真相，你根本就不要跟他讲什么讨论什么神学或科学或什么任何的东西，他全都能够接受，能够明白。这是耶稣的爱是关键，耶稣的爱能不能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流淌出来影响一个人是关键。你会看到这一些的人，他看到一个人得救，如果我们今天看一个鬼夸就被耶稣给赶走了，你会怎么样？你会很高兴，对吧？一个人得救了嘛，哈，幸福小组有人信主得救，我们非常开心，对吧？神迹，而且是我们会觉得耶稣太好了，我一定要是终于看到神迹了，是这样子。但这些人他很害怕，他很害怕，为什么？而且他不光很害怕，他说：“耶稣，你走，你不要进我们的地方，为什么？ 耶稣他们人们要猪，猪有什么好？人们要猪不要人的生命，也不要耶稣，这又是个价值的选择。为什么？因为猪可以卖钱啊，对吧？这个世界就是让人这样子，给人一种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选择，就是财富比一切都重要，比家庭重要，比人的生命都重要。这是真相吗？这是真相吗？他们真的害怕，因为耶稣这样一赶一个鬼，一群猪就死了。耶稣如果进他城里，那些猪怎么办？他全城的猪都会死掉，对吧？那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要损失多少钱，是不是？太可怕了，哈！而耶稣所做的，他是付出代价，他为这个人爱付出代价。你若想让一个人真的感受到、明白到你爱他，你让他能够知道你是为他付出代价的，至少你自己肯为他付出代价。耶稣为他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为了他拒绝进场，这个幸福小组开不成了，直接被短宣就没开始就结束了，就返航了，看到吗？不是那么的成功，只是为了这一个人。你知道耶稣不是一个人的来的，耶稣是带了一群门徒来的，这是个布道团。门徒会怎么想？你知道他们刚刚经历了什么吗？门徒他们怎么来的你知道吗？如果我是当中的门徒，虽然门徒在这里没有说话，他们也不，我觉得他们也不会说是什么好话。为什么？如果我是门徒，我心里肯定很压抑，我肯定很沮丧。搞什么耶稣？我从加利利海，你知道我冒着生命的危险，差点死在那个湖里啊，你知道吗？他们来的时候风暴，他说耶稣我们丧命了，就是精疲力尽的，经历了大风大浪来到这个地方要传福音，就为了这么一个人，就为了他我们就回去了，值得吗？真的值得吗？为了救这一个人真的值得吗？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对一个价值的一个看法和观点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和我们是不一样的。耶稣的爱真的是就是实实在在的，他并没有是说你看我为你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你看我多么的爱你，我救了你，你还不赶紧的跟我去，对吧？你一定要跟我走，你一定要信我，你一定要跟随我。耶稣就走了，你看到没有？他没有对那个人说什么，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是那个人主动说，他恳求与耶稣同在啊。耶稣仍然让他自己做选择，这就是爱了，知道吗？这就是爱了，这是他真的做了选择。他真的是因为他生命见到耶稣的光啊，他见到经历到耶稣的爱，他看清楚了一个真相，是他的价值是在耶稣里面，无比的价值，他就要选择要与耶稣同在。我们说什么叫做跟随耶稣啊？如果说我信耶稣，那我的来参加敬拜，我聚会，可是我的生命，我做选择的时候，我生命很多生活的时候当中，很多是跟耶稣无关的。我读了很多圣经，可是这个圣经上的话我要做的时候好像是跟他无关的，那叫跟随耶稣吗？其实跟随耶稣就是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跟着你到那里去，无论你选择什么我就选择什么，你觉得什么很划算我就买，不是我行我素，不是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它叫有耶稣同在。而当我真正的跟随耶稣的时候，说句实话，我在当时那个时候，那个很颓废的时代时候，我不是没有信耶稣的，我除了打游戏以外，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每个礼拜都要做的，就是我要去主日敬拜的，我还每次吃饭以前都谢饭的。可是我的生活，我的选择 耶稣跟耶稣毫不相干啊。我信耶稣都信到这种很失败的程度，但是当我真正的看到耶稣是爱我的时候，我经历到耶稣的爱的时候，我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开始改变我的人生，使我的人生开始不断保值，还开始升值。其实基督徒也不是说非要好像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是处，我们是在主的里面，我们仍然有很多的贡献，对不对？好，我们仍然有很多的贡献。所以耶稣赋予我价值，不单单是这个天上的，还有我家庭的一切的。那我就要讲一下，我从一个弃徒就变成了一个小掌门。因为你还记得那当年我第一个参加工作那个地方吗？那个公司吗？啊，他把我给辞掉了。但是我很感恩，后来在我做了几年以后，神给我恩典，我就也有了一个小的办公室。好，我也有两张桌子，两个椅子，然后一边是我。第一个来帮助我的是我的妈妈，我很感谢她。然后又过了几年以后，神特别的恩待保守我，然后他就把那个第一年辞掉我的公司给了我，我成了他的老板。我没求过，你知道吗？我没有梦想过这个事情，是耶稣给了我，是耶稣给了我。我当时讲到圣经上有句话，就是对我讲的，他将我从尘土中、灰尘中抬举，将我从粪堆里提拔出来。这不是一个目标，这不是我的目标，但是是神赋予我的价值。他给我是一个人生的记号，就代表当我真正的跟随他的时候，这个就开始不断的升值、升值再升值，是这样子。还有，我从一个躺平的基督徒，完全躺平的，变成了一个传道人。这也不是我的梦想，说实话。我没有想过我要做传道人，做传道人好吗？值得吗？划算吗？压力不大吗？可是我发现，我站在这个地方能够为主传道的时候，这是他给我的一个价值。但是那时候我真的一点都不想要。我真的一点不想要。我那时候其实过得很好，神很赐福我，我在教会的服事越来越热心，很多的服事，弟兄姐妹跟我真的是一起同工，非常的美好。我的旱涝保收，我的收入是非常的稳定的。太太，我主赐予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太太，还有孩子，很满足啊，没有说要当传道人干嘛。我不是不喜欢传道人。我是说我不要做，但是我真的是完全支持啊！我虽然是我愿意十一奉献，我十二奉献可以，我没有想到过我要做传道人，没有这样想法。但是我有个弟兄，他很年轻就愿意起来为主奉献做传道人的时候，我真的是心里感动的不得了。我就那时候人民币啊，我拿了10000块钱奉献给他，我通过另外一个人奉献给他。我太太说，干嘛这日子长着呢，有必要吗这样子？我说不是啊太太，我说这个圣灵的感动我不得不这样做啊，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就是你要去给他，就这种感觉，让他知道是我要他出来的。所以是什么让我去选择这条奉献的道路啊？还是耶稣的爱。一个人带着耶稣的爱进入到我的生命，走入到我的生命的里面，让我的眼睛开了，让我看到人生其实有全新的价值，有更高更美好的价值，耶稣所为我预备的，等着我去追求的。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叫 Rob， 你不认识。他是从美国，然后他读了神学，然后他去了中国。他在美国其实也是退休了牧师，去到中国给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工做神学培训。他的爸爸叫 Rob， 他的儿子叫 Rob， 他的孙子叫 Rob， 全家都叫 Rob。 这个人很特别，对我来说，他去到中国，他语言根本就不行，不会说中文。然后去了以后，他的太太有乳腺癌，乳腺癌也一起来了。然后他又做了两次手术，做了两次手术还感染了。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城市是没有可以他有保险给他治疗的医院，他必须跑到别的城市去找一个医院给他去治疗，陪伴他。然后他自己的签证其实是只能在这里待几个月，因为他老了，我们那里不会雇佣这种退休的人做我们的外教，大学里面不要，所以他必须要经几个月去到韩国或泰国哪里再转一下再回来，非常的辛苦。然后他就来教我们怎么样去来啊去认识神、圣经、神学。他教导我们的时候，他的那种的毫无保留，他的那种的热忱，他就是在这有限的时间之内，我一定要把我一切的要交给你们，这样子。我深深的被他触动了，我觉得你干嘛呀，你这是干嘛呀，为什么这样子啊，有必要吗？你为我们这样子吗？但是就是因为他这样子做，我从他身上看到我有很深的感触，耶稣是真的，我从来没有实实在在的这么经历过，很惭愧啊。耶稣就在我面前，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给我敞开了一扇门，让我看到其实做传道人并不是走投无路，做传道人是一个超值的选择，超值选择。很感谢神，很赐福我，而且带领我来到五家这么好的教会，这么多美好的有爱心的弟兄姐妹，超值。所以说为主发光，人生是超值的哈。所以说我看到这段经文特别的打动我，耶稣回去他并没有要带领他回到他那这个犹太的地方，而是说你回家去去传扬啊，我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所以说我们来评估一下耶稣的这场短宣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啊？有人可能觉得是失败的哈，这么多人就围着这一个人就回去了，但对耶稣来看是值的。就这一个人值吗？我们幸福小组十个八个同工做了这八个周，只救了一个人，是一个人觉知信主，值得吗？耶稣说超值，值得。我就从这个当中看到耶稣那个信心的榜样哈，就是不但是值得，他是说让这个刚刚信主的人，刚刚认识耶稣的人，刚刚跟随耶稣的人，他就给他立他做他们的，你代表我去向你满城的人去传福音，我把这满城的所有的人都给你这个地方的人，这要多大的信心？他万一搞砸了怎么办？给你，你可以接受吗？你说我又没有，什么都没有，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没有钱，没有什么也没有，没有神学装备，没有上过基要真理班，我什么都没读过书，没有什么都没有，你就把这满城的人给我，我凭什么？他说你去把光带到满城的人。所以说耶稣你看到这是一个充满信心的一个荣耀的授权呢，你知道吗？传福音它是个授权的，只是只要耶稣要的是什么？对我们来说，要我们什么？只要一个凭着信心、愿意的心，一个愿意的心而已，来领受，你就可以让你的，就耶稣会带领你的人生可以起飞啊！就这样子。你没有能力，耶稣可以给你能力；你没有价值，耶稣给你价值。你不需要为这个事情而烦恼，而成为你不做拒绝的任何的理由。这样子，就这样，传福音只是你愿不愿意，不是你能不能够，真的不是。传福音也不是什么无奈的选择，一个很苦大仇深的事情，要怎么样的事情，它是一个超值的选择。 是让你越做越觉得有价值的事情。弟兄姐妹，你做了你就会知道。所以说为主发光，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人生才会从贬值到保值，从保值到超值，知道吗？我在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个互动啊，像刚才我们的 Tiffany 姐妹给我做了很好的一个演示。如果你觉得为主发光，你觉得值不值？努力传福音，你觉得值不值？太好了啊！你要觉得不值，你就不要说值哈。我说，如果我在这里跟大家说，我说一句为主发光值不值，你们就大声的喊超值。我说努力传福音值不值，你们有大声的喊超值，好不好？我们来练习一下哈，为主发光值不值？
超值。
努力传福音值不值？
超值。
感谢神，真的是神的恩典，是神在我们，不是只是喊口号而已，我们中国人最会喊口号，是神在我们心里面有个这样的一个感动啊，让我的人生，让别人从我的生命被耶稣所改变的那个见证里面去经历那个耶稣的爱，耶稣那奇妙的不放弃的爱，尊重的爱，主动的爱，牺牲付代价的爱。最后我要谈一下幸福小组，做幸福小组付代价是真的，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都会知道扶长特别付代价，是真的，我这次深有感受，也超值，跟大家说也超值啊！很多人觉得你们在忙活什么呢，干嘛呢，没事干嘛啊？不是都很忙吗啊？我要分享一下多方面的超值，不单单是说有人可以生命改变啊，这真的很值。你会看到当一个人生命改变，信主，生命得救改变的时候，你觉得我这一生足矣，哪怕一个人。问题在于他有很多的一些很值的地方，我们同工们从一开始不是那么了解，或者是有矛盾，到后来必须得绑在一起啊，成为亲的，就是像一个亲戚一样，我不要说像家人，像家人现在觉得这种很一般的词了，就是亲戚的感觉，很深的那种的绑定，很值。我要讲我们的幸福三姐妹，这三姐妹她们不是就是说不是她们是亲的三姐妹，在第三期幸福小组的时候非常的感恩哈，我们的副长也很蒙恩，他第一次做副长其实也是不容易，然后有三位姐妹在这个当中就决志信主啊，受洗啊，然后我看到我们的副长就是真的像对待自己的家人妹妹一样去陪伴他们啊，去陪他们一起的读经啊，每天读经，然后陪他们去做门徒训练，然后关怀他们啊，在爱中来培育他们，以至于他们的真的是那种的单纯的信心、渴慕主的心，他们都在增长。然后他们这一期第四期幸福小组，他们都加入到这个传福音的同工的里面。我从来没有这种的经历，说实话哈。那有两位啊，其中一位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位分享的姐妹啊，她是在他们里面那个信啊，在那个时候受洗的，还有一位姐妹在我的幸福小组里面，她也是刚刚都是刚刚受洗的，上一次，上上一次啊。那这位姐妹其实我看到她非常的单纯的信心，然后她在跟这个我们讨论的时候，跟 Best 分享见证的时候，她的见证是那么的鲜活，那么的真实，那么的让人感动。她说，没信主以前，我跟我老公吵的是不可了哈，就是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几年下来，结婚下来就是没有不吵的时候，啊，直到我信主以后，我们俩不吵了，好了，感谢主的恩典，而且他的信心真的让我很感动。他说我也是要讲一次信息，我说你也要讲信息啊，我真的要好好的这个什么，感谢神啊，要支持他。要讲信息，你知道很多我们不好意思说哈，就是我们老同工都觉得这个事情我不太敢接，但是我也讲这信息，我真的是我觉得值了，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觉，我觉得我愿意真的为他们，就为这一个这些姐妹这些的弟兄姐妹，我也愿意奉陪到底，是不是啊？ 所以为主发光，我们才会有一个更加荣耀的价值，更加美好的价值。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下，我们现在就想一想，是谁在决定，是谁决定了我们一生的价值？我们说是我们自己呢，还是我们的工作，还是我们的孩子，还是其他的东西，还是耶稣？选择耶稣，他不只是说你好像有个什么责任，你应该选择耶稣，是个什么道德，它是你让你人生有价值的事情啊。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走这么一遭，我们如何才会不虚此行？如果我们信耶稣，我们的世界观稍微有点改变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去见的是谁。我们见他的时候，我们这一生的果效，我们说这一生的成绩，在他面前，你觉得什么是在他眼中有价值的？是我们996吗？还是说我们的旅行，美好的旅行？你猜是什么？如果不是传福音让人得救，为主发光，他就不会让那个人去传福音了吗？是不是？传福音你是代表耶稣，你的身份地位都提升，然后你自己也经历到那个美好的价值。所以说结论啊，弟兄姐妹们，愿今天愿耶稣的爱感动你，照亮我们里面的眼睛，看到你的价值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他只在乎你，不在乎你所赚取的那些东西。看到耶稣给了你那超越世界的价值，你看到了吗？他立你为他神国的福音大使，你要去神国吗？你要去神国做什么呢？去他们中间为主发光吧，因为主耶稣给了你满满的一家族的人，给了你满满一公司的人，给了你满城的人，满满一社区的人。起来吧，无论你现在是躺平的，还是说是内卷的，还是什么状态的，起来吧，因着主的爱为主起来吧，去传扬主耶稣在你人生中做了何等的大事。有做吗？有吗？使多人因你蒙福得救，再次度过你超值的人生，而不是只是保值而已，直到你在耶稣面前来领受他为你已经预留的那个荣耀的冠冕。你知道他为你预留了荣耀的冠冕吗？你要吗？还是你并不稀罕，不值得？最后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应用哈，你就今天这段经文，如果你有感动，如果你觉得值得，你就写一份十分钟的见证。你想一想，你祷告耶稣究竟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做了哪些改变你的大事，会让你感动到流泪的，你可以流着泪把它写下来，然后你跟至少一位你的没有跟随耶稣的亲友，你会他是那种啊，好像是挂名的，或者说他不认识，没听过福音的亲朋好友，讲述你的见证，好不好？可以吗？如果你愿意哈，感谢主，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就是你的话，在圣经上的话，今天你对我们讲说，我们用耳朵用心来听你的话，作为对你的敬拜。同样，我们在生活的当中用行出你的话来做对你的敬拜，愿你的话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来亲身的经历你要给我们那个超值的人生，给我们再多一个人，再多一个生命，再多一个 best， 让我们真的是生命因着被你的爱所触摸，我们就见到光，见到真相，我们所现在所追求的值不值得，我们就来真正的来跟随你，去得你要给我们的奖赏。我愿每一位在座的都可以为你兴起，为你发光，在他们的家庭的里面，在他们的婚姻的当中，在他们的公司的里面，在社区的里面，在他们朋友面前， 传扬你在他们生命中所做的何等大的事。我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